这个一种是在正入观的时候所起的无分别智，那么这个地建立的观察呢，是菩萨出观后分别观中所得如是如是分数，是名地建立智。这个实际上呢，也可以又称为是后得智。就说菩萨了，他进入真实观时在定中，那么从定中出来之后，那必须是应对种种境界，有种种境界出现，那么在这个出观当中呢，能够为依所证真实所得的无分别智证入的境界，再对应观察诸差别事项，就不会再停留在事项为实、事项为有的境界当中，而只是这个观察差别现象呢，它相应所显的状态，而不会依状态继续执着、继续停留。那这个时候在八地以上这个七地以上就能够无相无功运转，在这个七地以下呢是有相的，就是在直接正观的时候那么是净这个契入实相，出观的时候观察诸差别境的时候是有相应的差别相那么由真实观呢，它会逐步跟真实相应，跟真实契合，不会一直就处于说现象如幻的层面，而能够说了进一步与完善圆满，现象如幻，这个相无体性，相由这个分别所显，由分别所生，依这个分别所生所显而取的心，也是细论颠倒。那么到圆满境界的时候啊，是即相离相，相即是实性的显露，实性的显示。所以在身的境界上来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切法都是呢现成的，都是无二无别的。那么这个是从身者圆满智慧的境界做观的时候所起的观照一切不离真实法界，差别现象不离真实法界这个真实正观不离真实法界，那就不一样了，到了圆满的程度的时候。而这个修正成熟的阶段，如是如是分数，那么这个是每一地每一地功德的不同，由初地往十地发展，功德越来越殊胜，越来越圆满。所以这个角度建立这个每一地的地建立制，初地有初地的，二地有二地的就像这个广的论述当中说到的一样，初地菩萨是于百世界作佛，这个二地菩萨于千世界作佛。那么这个从六度的圆满上来讲，初地菩萨是布施度圆满，二地菩萨呢是戒度圆满， 就是由这个光辉的深入之后，那么所显露显发的功德了，它在布施上最初分的能够得圆满，不管是内在的外在的布施，法的布施，菩萨都是殊胜的，都是没有这个留碍，没有障碍。到第二地菩萨的时候，这个心呢调的了，这个智慧更殊胜，观察更细更敏锐，所以能够戒度圆满，乃至于微细戒行也不放。那么这些种种差别属于地见立智，如此二智不得并起，即见于其法，恒无见行，是名菩萨随行。菩萨能如是随行，有四种不放逸论。一者圣士论，二者上人论，三者自证论，四者先福论。如此四论，今当次第说。那么这个当中啊，所选的这个地见立次第呢，这个在逐渐成熟的过程当中，最开始二智不并起，就是这个入正观的无分别智和这个地见立差别智，就是地见立智，这两种智慧啊，它是不并起的。入定的时候，观真实的时候，那是无分别智，观这个差别现象的时候，后得智起，是这个见立智。那么即见于法起，就是中间呢，它是有于法起的，有见有隔的。那么经过一些时间，这个进一步完熟之后，那是无见而行，就是称为菩萨的随行，就称为呀随顺之法，就是这个无分别智和这个地见立差别智，没有间隔，没有差隔。菩萨能如是随行，有四种不妨一论，就是这样做到的时候啊，菩萨就会有这个四种的不放逸论，后面会讲到，就是圣士论、上人论、自证论、先福论，这是后面会讲到的。那么这里对于相关的这个随顺之法了，从见到所灭到修道的完成，补充一些这个内容来做介绍。就说这个当中可以分两种障来消除，一种障是烦恼障，一种障是所知障。那么在这个初地的时候，如果是大乘见道，是既断这个烦恼障，也断这个所知障；如果声闻乘见道，就只断这个烦恼障。所以从这个功德成熟上来讲呢，大乘也是断这个烦恼障的，只是它更加殊胜，所知障也这个断除。在前面有的地方就有过辩论过，就是声闻乘认为这个大乘呢，这个不断烦恼，入生死度众生嘛。那如果入生死度众生呢，入生死流啊，那当然是有烦恼吧，才会有生死。烦恼滋润业力，才会相续生死。 所以你这大乘法呢是不能断烦恼的。那大乘并不是不能断烦恼，大乘是能断烦恼的，它有分未断，那么它有这个愿力所显，有更深刻的殊胜慧，以殊胜慧断这个无分别智，能够于镜像于生死当中的现象呢，不会染污染浊挚爱在这个当中，所以能够处生死度众生，处生死来利益有情，不是如外道所说的外道所观的大乘不断烦恼。所以从断烦恼的作用上来讲呢，大乘呢他这个不是首要最急切的事情，首要最急切的事情是依菩提心愿利益众生，那么更是要依大乘的无分别智观镜像如幻来摄持来摄心，才能够承担完成大乘立身的事情。如果渐渐从声闻的角度所指断烦恼的层面上来讲，那么这个七地菩萨以下他的这个烦恼障呢是没有断尽的，那七地菩萨呢是断尽了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他的这个功德所显还不及声闻里面的阿罗汉。那如果从无分别智这个厚德智的观察作用境界上来讲，初地菩萨就超过阿罗汉，所以不能够以同一个标准放开来做整体的比较，不能够以某一个标准，如果要以标准的话，就是要以二者的标准具体来论，这样才能够很好的比较差别。所以包括这里知法知义呢，这个两重呢是转入修的基础。那么这个知法的智知义的智呢，这个是加行的基础。那么这个证入的时候是这个智的显现智的成就，那么这个是住随宣法，在见到位的时候，见到位之后那就转入修道那么这个时候通达这个法无我意人无我意，要进一步观修退还四相上的烦恼，消除四相上的烦恼以及所知的戏论习惯，就是惯性力量，就根本上的这个戏论呢，在见圣道时已经没有了。那么这个所知障烦恼障二重呢来讲的话呢，这个烦恼障它的这个性相呢就是能做这个对治道的障碍。对治道是什么？就是智慧的观察能够对治烦恼的升起，能够对治烦恼的这个束缚，那么这个就是无漏的智慧力量呢。那么反过来这个烦恼呢，有的人呢他就不容易升起智慧，闻思学习修持都是因为种种烦恼束缚住了障碍住了那么这个就是障的定义。那么差别上来讲呢，就是指这个对治所依的门呢还有这个体不同呢，分为烦恼障所知障两种。烦恼障的话，烦恼障的特性呢就是不寂静， 能够出生生死，就是其相呢不寂静相，这个是它的特征特性。那烦恼障的这个因是什么样呢？烦恼障的因呢，一般来讲呢是有三种因，就是烦恼的种子、烦恼的境界和非理作意，这个是烦恼升起的这个因。这样的种种情况呢，就会产生烦恼，由这个三种，由这个三种，那么从这个烦恼的具体内容上来讲呢，有这个六种烦恼啊，有十种烦恼啊，种种的差别，那么广说就是见道有八十八种烦恼要断的，修道有十种烦恼要断的，那么这个是烦恼的差别啊。具体来讲呢，烦恼障是这样的。那所知障的话，所知障的特征是怎么样呢？所知障的特征呢，它就是指能取所取分别心，能取所取分别心。有烦恼的固然包括，没有烦恼的也包括了，就是烦恼非烦恼。那如果特指是什么，把它的范围局限一下，特指来讲呢，就是无烦恼的能所爱取，无烦恼的分别心，这个就是所知障，这个就是所知障，那么这个相应的差别来讲，这个烦恼障呢是不寂静性，这个所知障呢是分别性，所以有的地方称这个所知障呢又称为不染污无知，又称为不染污无知，那这个是更明显的特征。如果从广义上来讲，烦恼呢这也是有分别的，不烦恼呢也是有分别的，那个狭义来讲，特指来讲呢，那又是无分别的，无染污的分别分别性，因为声闻来讲的话，他已经认识到染污心了，已经认识到烦恼心了，所以他这个精进修啊能够断，断到最后三界烦恼没有了，但是这个分别的所知呢并不断，但是有这个要等到大乘的时候啊，更细分的观察的时候，才能够消除这个来障碍。所以有的地方就讲烦恼障，障涅槃，所知障障菩提，所知障障菩提。那这个就是从圆满觉悟觉分来讲，烦恼障所知障障菩提。从三界轮回的影响上来讲，这个烦恼障障涅槃，涅槃就是生死苦的止息了，痛苦的止息了，就称为涅槃。那么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来解释，所以从广泛意义上来讲，你能够断无染污的所知障，那么三界如幻见闻如意，也就能够断烦恼障。那烦恼障粗啊，所知障细啊，所知障能除啊，烦恼障也就能除，这不会说因为你修大乘法能够起大乘观，超越所知障碍的这个嘞智慧升起来，无法断除烦恼，无法消除烦恼，不会的，就是以世间意跟声闻意来做比，声闻意观这个欲界的过患，色界的净妙，那就是说他不会有欲界烦恼了。他如果证得的时候， 能够有出禅的功德了。那么这个事情做得到，而这个出世间的观能不能做得到？出世间道的无我观更加能够做得到。出世间修无我观，然后再进一步的力量观察了，就断欲戒欲，正道第三果也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他说走的轨迹呢不一样，一个是世间的观察方法，一个是断烦恼的观察方法。那么哪一个更广更细呢？无我观更广更细，世间的粗尘观更粗更有局限。所以相应的这个范围来讲，你能起大乘观一定是可以完成小乘观所要达到的事情，这个范围就已经涵盖了。那么这就是二者的特点，就是二者的这个不同。那么在断的时候啊，在这个当中所写呢，就是一个是断能分别所分别的差别，一个是断这个心里面的身见边见，这个相应的影响。那么当然呢，对于这个是断烦恼障呢，它有五听心观，有这个四念处，有这个四念处这样的。那么这个大乘呢，就是以这个四寻思啊、四如是智啦、名思所寻、名思相应的影响，相应的来做观察，才能够障，才能够断这个嘞障，能够超越。这就是二者的相应的这个差别性。那么就补充了一点概念，就是所知障、烦恼障。烦恼障的体性是不寂静，烦恼障升起的因呢是烦恼种子、境界和非理作意。那么差别呢是六根本烦恼、三烦恼、八十八烦恼、十烦恼啊，这是差别。这个所知障呢，它的特性呢就是分别心，就是不是烦恼的，不属于烦恼的分别心，这是最底层的，当然也包括分别心，它只要是分别心。它的这个差别呢就是这个能取所取，分别心分能取的差别，分所取的差别。那么前面这个第一课说到这个随修啊的这个差别，那接下来这个是修的体。修的体又分三部分说，第一部分是修顺缘，第二部分呢是舍为缘，第三部分呢是如何修。那先第一个这个修顺缘的话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不放逸的行为，第二部分呢是出离所为，就是两种所为，一个是不放逸，一个是出离。那么这个不放逸又分四种，第一个是住随顺的境界，第二个是依圣四福，第三个是自知清净愿，第五个是悉所知福德，悉所知福德。前面这个最后啊就说到了这个随顺，就是第五颗这个相应所起的随顺法。 那么这个随顺法呢，它是跟呢去向涅槃相应的，不是跟生死染污、跟烦恼镜像、跟种种分别相应的，所以称为随顺法，称为随顺行。有这样随顺行，就会令有情精勤于道，不舍离这个修持的努力，不行放逸，那就是有四轮。这个四轮就是接下来要说的内容。先说第一个住随顺境，即曰一求即善护，善地一善办，善即此圣土，菩萨则往生。那么菩萨呢又修道了，要去向相应的环境，要得到这样的这个环境来实践，就容易成熟，容易具足功德。前面说到这个随顺法第五科了，第四科了，见道乃至于修道，他会这个来去向涅槃，有这些努力，去向于无上道，有这些努力，产生不放逸的轮，有这样的功德，那么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来五相，这个当中的有什么具体内容呢？首先是一求，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修法了，世事供养不难求，就是衣服、饮食、卧具、汤药这些东西，那么是对于身体维护的，色身维持的，你也生安则道隆。就如果一个地方呢，托钵也花不到，有一顿没一顿的，有上顿没下顿的，甚至于几天没有吃饭的，那有禅定戒戒之后，当然这个承担力强，不是难的事情，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定心没有成就的时候是难的。第二个呢是善护，就是有这个善友啊，有这个有这个外护啊，来保护你，这个嘞地方呢安定安稳，不会有盗匪等等之害。善地就是好的地方，你要修啊随顺法呢，有好的地方，不是说在这个地方呢吃的水土不服，然后经常这个生病，这没办法。善伴就是同参道友，有这个同样去向的，这样的人在一起，会能够互相帮助，互相这个督促，这有这些好处。那么第五个呢是善寂，就是环境呢很安静，没有喧闹。菩萨呢他会往生到去向到这样的地方去修去实践。那么前面是说到这个随法行呢能够成就随顺呢，他起的功德具足四轮，有这里的第一个善四轮等等之类的，这个随住这个随顺境等等之类的。那么既是功德的一项，同时也是进入功德之前的准备项，就是你要证的功德了，必须有这些准备的。是曰此即名圣死轮，土这个圣土轮，说错了，圣土轮，土圣有五因缘， 土生有五阴呢，就是说呢，好的这个地方有五种因缘来说，那么这样的地方呢有五相功的，适合于观修。一者一求，为世事供养不难得故。第一个是容易求的饮食，世事共生不难得故。世事共生就是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世事共生药也要，比如有的时候这是生病了，这你要吃点药啊，调上一下调整一下，身体健康了再来修啊，就容易了。这是呢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上护为国王如法，恶人道者不得住故。就是有这个呢好的外护环境，就是这个恶人盗贼呀，他不会住你这里，他不会来打劫你，偷你的东西，甚至于伤害你的生命，明火之弹的抢。还有就是这个王呢，他是如法治国的，不是呢来干扰来障碍，你要干扰障碍也不好修啊。第三个是善地，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呢要调和，水土要调和，不能是说了这个吃了身体不行了闹病了，这样不行。第四个就是善伴，就是同戒同见为伴侣故，就是戒律戒行相同，见解相同。这比如说如果你住的坏附近呢，那是个外道他歧视你，要不然呢就跟你争论跟你这个争辩，每天找你辩论辩论个没完，这你就没办法修观修的功夫，就会耽误掉。第五个是善继，为昼夜无喧闹，为日无喧夜绝生故。就是昼和夜没有喧闹，晚上寂静，我们这个心是跟着外环境走的，这环境越吵啊，心呢想法越多，这个环境越寂静，心理活动就越少，越容易安静，所以这个是善寂，在这样的地方静坐了禅修啊观修啊，就更容易得定，更容易起观。那么现在有一些论里面讲得很详细了，比如说你要住阿兰若处，或者是住这个呢僧伽蓝中呢，就是道场当中呢人比较少，比较安静的，不是混杂的。那你住到这个山上经常都会有人来，熙熙攘攘的人流都会有，那你这个就会受到它的影响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圣徒论。第二个呢，第二者善人论，第二个善人丑恶依圣师父善人论，即曰多闻即见地，巧说一灵敏，不退此丈夫，菩萨胜依此。这个善人伦呢，就可以说是善事伦的意思，就是有好的这个嘞善知识，好的善知识呢引导你指导你，你可以跟从他学习听闻佛法的道理，有观修内容的善巧掌握，熟练的认识，熟悉的认识。那么这个要有五个这个因缘。第一个是多闻，多闻能够生智慧，多闻能够了达 道理，表达真理。第二个是见地，这个见地就是见圣果的意思，能够证的圣果，又有这样一个老师了，那当然是最殊胜的。第三个就是他会善巧说法，有的人虽然证圣果了，他学的也很多了，但是他这个表达的不够好，不善于表达，想要说但是呢说不出来，那要会说呢就好了，能够用很好的言句言辞说的你能够懂，也能够结合你所思所想的范围，那这个就是更好的了。第四个是怜悯，怜悯的话就是他有悲心呢，只要你愿意学了就教你了，他不会不教，不会贪着自己所掌握的所认识的。这个不退呢就是没有疲倦的意思，这我们有时候这个做一些事情呢开始很有积极性，久了就没有想法了，那比如说你亲近了一个善知识，最开始对你还很热心，后来呢你再去问他都不想说了，菩萨胜一次，菩萨胜一指，这个是呢四种。前面那个往生呢，菩萨在往生，这里是菩萨胜一指，所以它实际上包括此事和彼事，这一生呢是你去求得这样的环境，来生的话是你发愿得到这样的环境，你有福德业，来生就生到一个地方呢，能够有衣食的保障，这个呢国土啊平安没有动荡，自己能够找到寂静处无喧闹处，那么这个第二个圣四福轮说诵说完了，再具体解释，其实这里呢内容是很简单的，主要是能够结合其他的经论做更广泛的了解，能够更详尽的知道这些内容，对于自己相关的资粮够不够，是不是有所缺陷，能够去补充自己充实自己，就像这里讲到这个圣四福轮一样的五种条件一样的，其实就是告诉你如何依止善知识，要依止什么样的善知识去学法，如果有这五个条件的善知识啊，这样的学法呢，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了，很有保障的事情了，那在有的地方还有讲的更广泛，那就是有十条十种，十种的话里面还包括说这个善知识福报大，它能够承担能够摄受眷属，就是甚至于说看到这个众生又来求法了，他这个意识又缺了，他还能够跟你提供意识，都有，当然呢那如果从恭敬心从这个去请善知识教授的角度上来讲，据弟子相，那就要有这个恭敬心沉静心，从各方面去诚实善知识，令善知识生欢喜，这个最主要是能够培养你与法善有这个嘞珍重重视的想法，那么你做才会认真做，才会肯坚持，不然的话不肯坚持。那具体我们在略微的做一些解释。 这样的善知识是要怎么样呢？五种因缘，也就是五种条件的意思。那么第一个，这个善知识是多闻，成就阿含故。阿含不是特指阿含经，阿含的话就是总归总集的意思。总归总集呢，就是佛所说的法藏、经历论三藏。那么这个善知识呢，娴熟于经论，非常通达经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能够证圣地，这个多闻之阿含呢，那属于是教正法的通达。这个见地的话是属于这个正正法的通达。这个正法流行于世间，正法久住于世间，不离此二者。一种是这个教法还在传播，还在讲授；一种那是有人实证到、体证到无漏的功德，那这个善知识是很好的了，教法也通达，功德也有。第三个呢，就是善巧分别说法，善巧能分别法故，就是说他说法的言辞具足善巧，论述具足善巧，能够很好的引到学的人，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以灵敏不贪利故，就是前面讲说法的地方也讲过了嘛。那如果是有贪心来说法，那是染无心说法，功德不大。那如果是有慈悲心，为了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能够证入真理，这样来说法，那这个是得有殊胜功德的。这是他们有悲，没有贪恋。如果贪利，那你与他这个供养多了，他就跟你好好说；那供养少的都不想说，那这样的话也不容易获得。第五个的话是不退，就是心里面没有厌倦，就是说你这个比较多的请问的时候，他觉得疲倦疲劳啊，不愿意跟你说，不想说，不能够坚持，这能坚持的话，那这个嘞，才有可的请问，你才能向他请问呢。所以这个善知识有五德，五种功德：教法、富饶、正的圣果，能够善巧说法，心有悲悯，不辞辛苦，有五种条件。这个是一圣师父的三人伦。这个自证伦呢，就是自己要有清净愿，就是闻者的本身。即曰：善缘即善聚，善修即善说，善处此五种，是名自证圣。就是自己的清净呢，所有这个嘞，殊胜具五因缘。一个是善缘，就是以这个妙法为缘。第二个善聚，就是有福德有智慧具足。善修的话，就是修止修观，能够善修。修止的时候知道修止，修观的时候知道修观。善说，善说呢就是不是求利而说。善出的话，能够对所有善法恭敬而修。 不得少为主，这个是自正圣。那么这个颂解释了，依这个颂啊，这个讲这个事，是曰：此即名自正人。前面是依四福人呢，依土地人，这里是指能够法随法心的这个学和修的人，这个修持者，他自证一句五因缘，就是他自己证呢，要有具的五因缘。一者善缘，妙法为缘故。第一个是善缘，就是他缘的内容是妙法，他缘的内容是涅槃法，是清净法，不是缘的世间，相对的这个四禅八定呢，这个一些错误的自见呢，这些就不属于缘。从他观察内容上来讲，是善的，是妙的，是好的。第二个善聚，聚是聚集的意思，就是他有好的聚集，福至具足故，就是有福有慧，福慧具足。这个对于修法上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就说你这个生活条件呢，不要你太担心，这如果一直奔奔波波了，劳碌不停了，都无暇顾及来学，无暇顾及来修，自然就学不好佛法，修不好佛法。所以他一定要有相应的一点时间，那比如说还有生病呢，多出病障呢，都是没办法修了，听法的没有精神了，打瞌睡啊，没力量呢，这不行啊，这是福德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智慧，能够听的时候能够如理如量的思维，能够懂善知识所受的教法，他有这力量，所以堪为教授，能够做弟子，能够具弟子相，要福足慧足，这两种。你像有些人虽然有求法之心呢，但是他的事物太繁忙了，偶尔能够听得一言半语就算已经不错了，不要说更多的了。这是第二个，是要有善聚。第三个是善修，善修就是具弟子相，怎么样具弟子相，他能够听闻，能够有这个善因缘，那么他去实践也要具足善巧，从这个止观的修学上能够掌握好，能够灵活运用止观诸相时，止观诸相应时修故，就是止相应，观相应，就是止观诸相相应时修，就是到什么时候应该是修止了，到什么时候应该是修这个观呢？他能够修止修观呢，能够善巧，能够因时，比如说这个修止的力量修到一定程度，它已经够了，心啊专注极其明显，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转入修观。修观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心啊有点飘逸不稳定，那转过来就是修止。这个止观诸相，止观诸相应时而修，就是这个相应的时候，止观诸相，应时修故。就是指的像观的像，这里这个断句啊，要中间断，就是指观诸相应时修故，应时修故，不到其时呢不用修啊。这比如说有些观的像呢，你可以思维，能够充分的思维得到这个认识，那你要持续的思维，你没有指的力量，不具足心安，你修不了，你修了这个嘞，缺乏承担性，身体精神不够，支持不了， 所以要应时修，时节到了就要修，只修好了你不能一直停留在此，继续再练，重复性的练，不好好的再转入到这个光来修来断烦恼，那就是跟这个应时修啊相矛盾。第四个是善说无求利故，就是他说法了不是求名求利的，是出于这个佛法的悲悯心，利益众生的心，不是求自利，所以这个说法呢是善说。第五个是善出，所有善法恭敬修故。善法是什么？善法涅槃法就是善法，世间法不是善法，世间比如说医学它只能够给你看病治病，能让你烦恼断除烦恼解脱吗？不行，没有这个作用，这某一种技艺只能让你谋生，那是没有办法让你的解脱的，那么佛说的圣意，佛说的真实，是佛所证，已经断烦恼了，已经得无上菩提了，那你要去修，由这个圆满觉悟所说法的等流，学了之后啊也一样的同一所证，所以这个是呢善法，善法恭敬修故，就是都要恭敬修，包括准备条件、读诵、思维，这个禅修、止观，都要修习。这个是从自己清净的部分，本身的成熟，本身的成熟呢，以妙法，这为什么叫善缘呢？妙法为缘故，以妙法为缘。那么如果再结合通俗一点讲呢，就是作为一个皈依的人呢，他一定有个方向，三宝为究竟，涅槃为止归，涅槃为去向，这样就是一个求皈依的人，这个就是求皈依的人。那么这个你圆的内容呢，就是妙法，圆的内容就是妙法，那么这个善聚、善修、善说、善出，加上善缘，就是实践者他本身的清净。第四个往昔所作福德，那是先福人，先福人就是过去所作福人，即曰可乐即无难，无病与寂静，观察此五种，素之善根故。就是素福人呢，就是先福人的素食的福的意思，那么有没有这个素食的福，就有五因缘来看，这个一个是可乐，就是他所遇到的境界都是可乐的喜悦的。第二个呢是无难，就是没有种种灾患啊危难啊。第三个是无病，就是没有病苦。第四个呢是三昧，就是能够的这个定，能够的寂静，所以称为三昧。第五个是智慧，就是有这个慧的意思，有智慧的意思，那么素质善根故，观察此五种，就是如果这个人呢他都有这些条件，都具备这些条件，那可以说这个人呢素是就是有善根的人，熏习佛法，精进努力，有一知善知识，有这些，所以他今生的表现呢，表现出来呢就是有这些种种相貌。那么具体怎么解释？是曰此即名先福人，先福亦有五因缘，就是说这个弟子是说菩萨了， 他术士的福德。前面是指随顺法的人会具足四福人，就是圣土人、圣四福人、圣善友人、自证人，再加上这个嘞，先福人。那么具体来讲，具足素缘的人的特征呢，这个五个特征。第一个是怎么样呢？可乐，就是他过去啊，种了善根呢，做了布施供养呢，乃至于这个建立塔庙、维护塔庙，那么这些都是福德业。福德资粮所聚居，他是感的这一生的果报呢，就是很多的顺境，觉得非常的喜悦快乐。第二个呢是无难，无难就是这个无难的意思，无灾难的意思，就是不会说遇到种种战争呢、争斗啊、这些障碍，这无难，这无难。第三者是无病，就是没有病苦，因为有病苦也不是件好事，病苦来了之后啊，身体啊，这个四大为损，就是度日如年，非常的辛苦。那么有病的人呢，这做什么事情呢，都发不起猛力的意愿来，被这个病境所困扰了。有福的人无病。第三个呢是三昧，就是有这个定的力量。有的人呢，他听了这个静坐的方法，修止修观，听了这个观察呼吸，他才知道一点点，然后就去实践去练习，时间也不是很长，甚至于有的人就是一次，那就可以入定了。那么有的人是宿舍呢，这个影响心本身就静，所以这个第四个是有定的意思，有三昧的意思。第五个是有智慧，这个可乐对第一个，无难对第二个，无病第四，这个第三个，寂静呢是第四个，观察呢是第五个。无者智慧，就是第五个呢，那就是智慧的意思，就是说他闻经义，学习佛法，能够通达，容易通达，一闻千悟。那么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光慧生息，光慧明利，所以对于这个经文呢，对于这些内容的启发呢，它能够很好的对应起来，能够甚至于契入，所以这样也会出现说有一些这个禅师呢，有一些大德呢，天资聪颖，能够从教法上广闻博见，具足这个嘞辩才。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从真实体证上，他能够一闻起意，由意起光，由观照到洞察真理，不是很多的时间就能做到。所以这个是五种先所作福呢，显示术士有福。第一是由圣土人为因，第二是由执善人为因，后三是自证成就为因。此说四种不犯一等。那么这个五种当中，第一个是前面讲的圣土为因。圣土为因呢，这里局限的范围再来讲呢，就是他坐那一地方呢，打坐了禅修啊，实践呢，衣服饮食都啊不用操心，能够获得 这个是圣土论。第二个无难呢，由执善人为因，就是第二件事情的无难呢，能够直欲这个善良的人，能够直欲这个善知识，所以是无难。后三世由自成就，由自成正成就无因，就是后面的三世，就是无病、寂静、观察，那就跟自证清净人这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就是将四种不翻译了做了一个解释。这个呢，相应来讲呢是比较简单的。